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低头祷告，
热情祷告，
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来等候你的话语。
天父，我们向你面前来等候你的话语。
愿主不但开启我们耳朵，
愿主不但开我们的耳，
也让我们的心能够敞开，预备好领受你的话。
也都是预备我们的心能够敞开，预备领受你的话。
也求主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个人的心里，
愿主的圣灵运行我们个人的心里面，
叫我们
专心来到主你的面前。
就求主今天早上赏赐你的恩典，丰富富富的在我们里面。
求主你今天丰丰富富地将你的恩典赐给我们。
奉主的名祷告，
奉主的名祷告，
阿们。阿们。请问生命跟生活这两样哪一个比较重要？
请问生命和生活这两样东西哪一样是重要的呢？
你说这还用问吗？当然是生命比较重要。
那你说还用问？当然是生命重要了。
没有生命哪来的生活呢？
如果没有生命怎么会有生活呢？
但是一个人光有生命却没有生活，那么这样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
但一个人只是有生命但是没有生活，那这个人的有什么意思啊？
在我年轻的时候，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病人。
在我年轻的时候，台湾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病人，
他的名字叫做王晓明。
他的名字叫王晓明。
他在中山女高做这个一队的队长。
在中山女高做一个队长。
有一天骑脚踏车经过敦化南路的时候，被一个车子撞到，就弹出去，然后撞到玻璃就昏迷了。
有一次他驾车被车撞到，他就我头就撞到玻璃那里，那他人昏迷了。
他成了一个植物人，
成为一个植物人。
但是他的父母不肯让他过去，
但是父母不愿意让他走，
就一直细心地照顾他，
又一直在很细心地照顾他。
他在病床上躺了47年，
他在病床上睡了47年，
一直到64岁，就是2010年才过去，
一直到64岁，2010年才过去。
大家都非常的痛苦，
大家都非常的痛苦。
在社会上经常为这个事情辩论，
在社会上经常为这个问题来辩论，
到底要不要让他离去，
到底是不是要让他离开呢？
他的母亲曾上书陈总统，要求让他能够安乐死。
他妈妈曾经上书总统，要他使到他可以安乐死。
人有生命没有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
人如果只有生命但没有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生活是生命的表现，
生活是生命的表现。
有什么样的生命才能表现有什么样的生活？
有什么生命才可以表现有什么生活？
当生命出了问题，生活就混乱了。
当生命出了问题的时候，生活就会变成混乱了。
在混乱当中，人生命的价值就受到了质疑。
在混乱的生命生活里面，人的价值就受到质疑。
到底人活着的意义何在？
究竟人活着的意义在哪里？
前一天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带枪冲到在 Denver 附近的一个戏院中。
前两天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在 Denver 附近一个戏院那里拿着枪冲进去里面。
他就开枪随意地向这些观众，然后就打死12个人，伤了30几个人。
他就向这些观众随意开枪，结果打死了12个人。
当时正在播演这个蝙蝠侠。
当时戏院正在播放蝙蝠侠这套戏。
凶手是一个博士生，他是显然有头脑的问题。
他这个凶手是一个博士生，显然他的头脑是有问题。
他的生活一团糟，是因为他的生命出了问题。
他的生活一团糟，是因为他生命出了问题。
所以有人问说，这样的人让他活在世上做什么呢？
有人问啦，呢啲咁嘅人让佢活喺世上做乜嘢啊？
生命与生活两者谁重？
生活同生命边一样系紧要啲？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
喺圣经里边有一个非常有趣嘅题目，
就是信心与行为这两者谁重？
就系信心同埋行为呢两样嘢系边一样紧要啲？
我记得我在念中学的时候，
我记得我读中学嘅时候，
教会的青少年的团契就举办了辩论比赛，题目就是这个。
我哋教会里边嗰个青少年团就举办一个辩论比赛，题目就系呢个啦。
信心跟行为哪一个重要？
信心同埋行为边一样紧要啲？
大家辩论半天也讲不出一个道理。
大家讲咗半日都讲唔到条道理。
因为圣经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因为雅各书话信心冇行为系死嘅，
所以人是靠行为称义，
所以人系靠行为称义。
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他说因信称义，
但系我哋知道保罗却系话要因信称义。
没有一个人靠行为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为义，
冇一个人可以响因为靠着行为可以响神面前被称为义。
所以从表面上看，这两件事情是矛盾的。
所以响表面嚟睇，呢两样嘢系互相矛盾。
其实信心跟行为有绝对的关联性。
其实信心同行为佢系有绝对嘅关联性。
就好像生命跟生活是相关的。
好似生活同埋生命系相关，
都是一体的两面。
都系一体嘅两面。
这个是两者先后次序的问题。
呢个系两者先后次序嘅问题。
不是对立的问题。
唔系对立嘅问题。
两者可以相辅相成。
两者可以相辅相成。
因为信心是行为的基础。
因为信心是行为的基础，
行为是信心的表现，
行为信心的表现。
同样的，生命是生活的基础，
同样是生命是生活的基础，
生活是生命的表现，
生活是生命的表现。
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呢？
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不理解有两等的信心。
是我们不了解我们有两等的信心，
也有两等的生命，
也都有两等的生命。
如果我们信心的对象是神，
如果我们信心的对象是神，
那我们做出来的行为就是好的。
我们做出来的行为就是好的。
如果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自己，
如果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自己，
我们做出来的行为就可能是坏的。
我们做出来的行为可能就是坏。
同样的，生命也是有两等。
同样的，生命都有两等。
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
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属基督的生命，
那我们生活就是美丽的。
我们生命生活就是美丽的。
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救人的生命，
如果我们生活生命是救人的生命，
那我们生活就是丑陋的。
我们的生活就是丑陋的。
你说这样二分法太绝对了吧？
你可能会说这个这样的两方法可能太绝对了。
不是有很多人他们不信耶稣比基督徒的行为更好呢？
不是有很多不信耶稣的人他们的行为比基督徒更好吗？
有很多人没有宗教的信仰，他们不是生活也挺快乐的？
有很多人没宗教信仰，他们生活都很快乐。
其实这是因为神给了人良心。
其实这个是因为人给了人良心的关系。
每个人都有良心。
每个人都有良心。
因为良心是神造人那个形象留下来的遗迹。
因为良心就是人神造人这个良知留下来的遗迹。
凭着良心我们都能够做一些好事。
靠着良心我都可以做一些好事。
但是良心的功能很有限。
但是良心的功能很有限。
良心被污染了之后就做不出好事了。
良心被污染之后就做不出好事了。
关键乃是信心的对象是谁。
关键是信心的对象是谁。
关键乃是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关键是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彼得后书来看生命与生活的问题。
今天要从彼得后书来看生命和生活的问题。
让我们再一次了解信心跟行为的关系。
等我们会再来明白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彼得后书是圣经新约最后被纳入正典的书。
彼得后书是最后被一本收入圣经里面一本书。
在主后366年的老底家的会议当中才被纳入新约的正典。
在主后366年才在这个老底家教会、这个会议里面被收纳圣典里面。
主要有三个原因、
有三个原因。
因为彼得后书跟彼得前书显然在语调跟用词上不一样。
因为彼得前书和后书之间所用的、言语和口调都是不一样。
而且彼得后书跟犹大书倒是有非常类似重复的地方，
而且彼得后书和犹大书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早些年的教父很少引用彼得后书，
而且早年的教父很少引用彼得后书，
所以一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圣经的学者否定彼得是彼得后书的作者。
所以直到今天也有很多圣经学者在那否定彼得是彼得后书的作者。
但如果我们了解彼得晚年的情况，他很可能是找别人代替他写的。
但如果我们明了彼得晚年的时间，我们可能会知道他是找人同他代笔的。
他跟耶稣的弟弟犹大是同工，当然有可能参考了犹大的书的内容。
他的书跟彼得的亲弟犹大是同工，他可能会参考了犹大的著作。
在第三世纪的时候，前三个世纪当中，对于这个圣经正典的考核是非常严格的。
在这个头三个世纪里面，他们对于圣经的查考是非常严格的。
既然他们经过了100多年的考核才决定彼得后书应当是圣经的一部分，
既然他们用了100多年时间来鉴定了彼得后书是圣经的一部分，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彼得是彼得后书的作者。
我们没什么理由怀疑彼得不是彼得后书的作者。
从彼得后书的内容来看，
从彼得后书的内容来看，
没有提到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的任何的事件。
他没有讲到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这件事，
所以应当是在主后70年以前的作品。
所以应该是主后70年之前成书的。
所以我们相信仍然是应当是彼得的著作。
所以我相信仍然是彼得的著作，
不过是透过别人的手把它写出来的，
或者是透过别人的手将它写出来。
所以我们来看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
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
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这里告诉我们信心是神赏赐的。
这里告诉我们信心是神所赐的。
这说明信心的对象不是人，是神。
这里告诉我们信心的对象不是人，是神。
当我们说我很有信心，那是对自己的信心。
当人说我很有信心，这是讲 对人的信心。
对神的信心是出于神。
对神的信心是出于神。
我们只能够接受，
我们只是可以接受。
因为信心是一个种子，
因为信心是一粒种子，
是一个起点，
是一个起点。
所以我们任何人想要证实神是值得我信的，这个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任何人想证明神是值得我信的，这件事是不可能做到。
因为你想证实神是值得你信的同时，你就觉得比自己比神大。
因为你要证明神是值得你信的时候，你就说你自己比神更加大。
所以你信的还是你自己。
所以到头来你就信自己。
所以有人寻求信仰，信了很多年，他信不进去，因为他信的还是自己。
因为很多人要寻求信仰，寻了好几年都是信不下去，因为他是信自己的缘故。
你必须要单纯的接受这个神要给你的礼物。
你要单纯地接受神给你这件礼物。
你到神面前你只能够说，
你来到神的面前只可以这样说，
你说主啊，我是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你的。
你说主啊，我没办法可以完全了解你，
但是我愿意谦卑下来接受你给我预备的义。
但是我愿意谦卑地来到你面前接受你给我的义，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义代替我的自以为义，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义代替我自以为义的义。
我请主耶稣进到我的心里面，改变我，做我生命跟生活的主宰。
求主耶稣进入我生命里面，作为我生命和生活上的主宰。
当你诚心的这样祷告的时候，
当你全心祷告的时候，
很奇妙的宝贵的信心就要赏赐给你，
好奇妙的宝贵信心就会赏赐给你，
你才可以开始跟神交流，
你才可以同神有交流。
我们都有神的恩典在身上，
我们都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因为神是一个乐意向人施恩的神，
因为神是一个乐意向人施恩的神。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这么说，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神因着我们相信，他就要把两样东西赐给我们。
因着我们相信，神要将两样东西赐给我们。
第一个是神的生命，
第一是神的生命，
第二个就是对神的前进，
第二是对神的前进。
怎么样能够得到呢？
怎么可以得到呢？
彼得说皆因为我们认识，
彼得说皆是因为我们认识。
那么请你把这个认识呢改成接受，再来读一读。
如果我将这个认识改造来接受，再来读一次，
就是因为我们接受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
因为我们接受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
因为认识是一个过程，
因为认识是一个过程，
接受是一个动作，
接受是一个动作，
所以接受了之后你才能够认识，
所以你接受的时候你才可以认识，
这就是相信的意思，
这就是相信的意思。
神一切的荣耀美德来召唤我们，就是叫我们得到他的恩典。
神用这个美德荣耀呼召我们，就要得到祂的恩典。
这两样东西，神的生命，
这两样东西神的生命，
这个生命绝对不是指的我们人的生命，
这个生命绝对不是指人的生命。
那不然彼得就不用说你先要认识基督，
如果不是的话，彼得就不会 说你要先要认识基督。
那意思就是说，当我接受了基督给我的这个恩典，我就接受了基督的生命到我的里面。
意思就是我们接受了基督的恩典，我们接受了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
那就是像基督耶稣一样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像个种子一样能够成长。
这个就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里面可以像种好像一粒种子这样生长。
有了基督的生命，我才能够活出基督的生活来，
有了基督的生命，我才可以活出基督的生活出来。
第二个神给我们的是对神的前进，
第二样神给我们是对神的前进。
英文这个前进 Godness，
英文是 Godness，
就是说像神一样，
就好像跟神一样，
或者说对神存着敬畏的心，
意思就是对神存着敬畏的心，
或者说圣灵在人身上的表现，
意思每个话就是圣灵在人身上的表现。
当人类的始祖在伊甸园中失去了犯罪，失去了神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的始祖在伊甸园里面犯罪，失去了神给我们的东西，
又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重新得回，
因为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重新得回。
失去的是什么？得回的是什么？
失去什么？得回的是什么呢？
其实失去的跟得回的就是神的同在，就是圣灵。
其实失去和得回的就是神的同在，即是圣灵。
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
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就是真理的圣灵。
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表现出来的就是对神的前进。
当圣灵在我们身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表现出来的就是对神的前进。
神不但是赐给我们他的生命跟对他的前进，同时他也要给我们应许。
神不但赐给我们生命和前进，也都赐给我们应许。
第一章第四节，
第一章第四节，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什么是神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呢？
乜嘢系神又宝贵又极大嘅应许呢？
这里说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
这里讲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
你知道圣经里面神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
你知道圣经里面神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
神的恩典是没有条件的给人，
神的恩典是没有条件，
但是神的应许是要求我们人先履行了我们应尽的条件他才给我们，
但神的应许是要人履行了神应该人应该做的事，神才会赐给我们。
神说我们可以得到与他性情有份，
神说我们可以与他达到神的性情有份。
那么什么是与神的性情有份呢？
咁乜嘢系同神嘅性情有份呢？
就是神有公义，你也有公义。
就系神有公义，咁你都有公义。
神有慈爱，你也有慈爱。
神有慈爱，你都有慈爱。
主耶稣能够叫瞎子看见，瘸腿的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死人复活，你也可以做到。
耶稣可以叫跛嘅行路，盲嘅睇见，大麻风可以医治，你都可以做到呢啲。
哎呀，这样能够有能力的叫人得到医治是多么好的事情。
哇，你都可以叫咁多人医好的是一件何等美好的事。
但是是有条件。
但是这个是有条件的。
这里说我们先要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条件就是我要先要脱离从世界上来的情欲的败坏。
就是我们那个自私骄傲的本性。
这就是要脱离我们自私骄傲的本性。
就是我们喜欢放纵情欲追求名利的本性。
就是我们要自私自利追求名利 的本性。
我们必须先从这些情欲的败坏中出来，才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
我们先要从这些自私的情欲里面出来，才要与神的请有份。
在《使徒行传》当中有一个故事，
《使徒行传》里面有个故事，
就是有一位行邪术的西门，
就是一位行邪术的西门，
他看见西门彼得有能力为人祷告，圣灵就降下。
他见到西门彼得同人祷告，圣灵就降在他身上面，
所以他也给彼得钱，说你能不能够给我这种能力？
所以他试图将你钱给西门彼得，说你可不可以将你能力给我？
彼得对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
但是彼得跟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起灭亡吧。
神的性情是神他生命的表现，
神的性情是他的生命的表现。
你先要得到神的生命，你才能够活出神的生命的生活来。
你先有神的生命，你先活出神的生活出来，
把神的性情表现出来，这就是前进。
将神的性情表现出来，就是前进。
前两天我和一对夫妇在谈话，
昨晚我们听到一对夫妇在说，
在谈他们教育女儿的困难，
在说他们教女儿的困难。
这孩子已经是 teenager，
这个女孩已经是青少年，
但母亲对她很大的烦恼。
母亲对他来说有很大的烦恼，
因为女儿总是不听话，跟母亲之间有很大的冲突。
因为这个女儿和母亲之间总是有很大的冲突，
母亲就要用权威压她，
原来妈妈要用权威来压着她，
那女儿就很大的反弹。
这个女儿就很大反感，
女儿向母亲就只有用恶言相骂，就不听母亲的话，
结果是常常用恶言相骂，不听妈妈的话。
两个人都是信耶稣的，
两个人都是信耶稣的，
两个人都信靠上帝，
两个人都信靠上帝。
那么为什么母女会这样子的？
但为什么母女之间会变成这样呢？
其实他们就是没有履行神应许给他们的条件。
这个原来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履行神给他们的条件，
所以他们的生活与他们神的性情无关，
所以他们的生活与神的性情无关，
因此表现就是他们自己的本性自私骄傲，
所以表现出来就是他自己的本性很自私和骄傲。
但非常奇妙的，当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
但非常奇妙，当我们一起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
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圣灵就感动我们，
圣灵就感动我们，
母亲认罪，
母亲认罪，
父亲也认罪，
父亲也都认罪，
然后爱充满他们里面，
然后爱充满他们里面，
他们就跟他们的女儿坐下来重新的谈，
他们坐下来跟 他的女儿重新在那里，
神就医治这个家庭，
神就医治了这个家庭。
你看他们已经有神的生命，
你看他们本来已经有神的生命，
但是他们没有去对付他们的肉体，
但是没对付他自己的肉体，
所以神的性情表现不出来，
所以神的性情表现不出来，
因为他们没有履行他们的条件，所以神的应许就不实现，
因为他们没履行他们应做的事，所以神的应许没到达身上。
可见的属灵生命这件事情不是一个理论，
所以属灵生命这件事不是一个理论，
正好像信心不是一个道理，
好像信心不是讲道理，
而是你需要不断的去经历的，
你是要需要不断地去经历，
你要不断的去操练它，
你要不断地去操练，
好像你学习爬楼梯一样，一层一层的往上，
好像你开始爬楼梯的时候一级一级地向上。
在下面讲到八个阶梯，
这里讲到八个梯级。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到第七节，
你在彼得后书一章五到七节那里讲，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我看我孙女学的走路爬楼梯非常的有意思，
我看到我孙女学走路爬楼梯非常有意思，
刚开始走都是摇摇摆摆的，
初初行的时候是摇来摇去，
走一步就坐下来，
走一步就跌一下，
但是她再继续站起来再走，
但她再次站起身再跑过，
她学的爬楼梯先是坐在第一阶上，
她爬楼梯首先是坐在第一级那里，
然后用两个手放在第二阶，
然后两个手放在第二级，
然后呢把脚放在第一阶，
然后将脚放在第一级，
然后站起来再到第二阶，
然后站起身然后到第二级那里。
这些道理我们都懂，
这些道理我们 都知道，
我们操练我们基督徒的信心都是一阶一阶开始，
我们操练基督徒的信心都是一级一级这样来，
不是你懂了明白了，而是你要实际的去体会它。
不是说你知了你明白了，是要你实际地 去实行。
这里讲到八层的操练，
这里讲到有八层的操练，
首先第一层就是信心，
首先第一层就是信心，
信心是一切的基础，
信心是一切的基础，
信心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一切，
信心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一切。
当你失去了工作，你想神会给你更好的，
当你失去工的时候，你知道神会比你更好的，
你必须先要接受神使你失业这个事实，
你首先要接受神使你失业这件事实，
不是因为你工作的表现不好而已，不是因为同事排挤你而已，是神让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不是因为你失业，不是因为你工作不好，不是因为同事排挤，是因为神要这件事这样发生。
当你这样的接受相信的时候，你仰望神，神就要帮助你。
当你这样相信的时候，你仰望神，神会帮助你。
有一个旅客，他在旅行的时候走到一个山崖的旁边，不小心就摔下去。
有人去旅行的时候去到山崖边，一个不小心就跌了下去，
他就赶紧抓，就抓到了一个树枝，还好
他紧紧地抓住一棵树枝，
他掉在那里的时候非常的害怕，
他当他掉向这事的时候，
他就大声的呼叫，有没有人在上面，有没有人在上面，
他在大声呼叫上面有没有人呢，
就有一个非常庄严的声音对他说，
有一个非常庄严的声音对他说，
不要怕，我在这里，
不用怕，我在这里，
你有没有信心，
你有没有信心，
他说我有我有，
他说我有信心，
然后那声音就告诉他，如果你有信心的话就放开你的手，
这个声音说，如果你有信心就你放手，不要拿着树枝，
这个旅客就抓了那个树想了半天，
这个人就揸着棵树想了大半日，
然后他说还没有其他人啊，还没有其他人啊，
那就说就没其他人了，就没其他人了，
我们的信心都是相信自己，
我们的信心都是相信自己，
但有的时候神要你放手，
但有时神要你放手，
你学会了放手你就上第一阶，
你学会放手，那你是第一步了，
然后神要我们学习德行，
然后神要我们学习德行，
这个德行不是指的良善的行为，
德行不是说良善的行为，
而是指的我们依照的耶稣基督的性情去生活，
而是说我们依照耶稣基督的性情去生活，
当别人抢你车道的时候，
当人家你揸车人家卡你前面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做呢，
你是骂他，
你是不是闹他呢？
你把他抢回来。
你又爬他头呢？
还是你想一想耶稣会怎么做？
你要想耶稣会怎么做呢？
你会不会用怜悯的眼神看着他？
你会不会用怜悯的 眼神看一看他呢？
第三，知识。
第三，知识。
知识不是指的宗教的知识。
知识不是讲宗教知识。
而是因为神的作为坐在我们身上，我们认识到是神做的。
是因为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我知道是神的作为。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应该饶恕我们的弟兄。
好时我们知道我们应该饶恕我们的弟兄。
但是我们心里放不下。
但我的心 不放得下。
可是当我们来求告神的时候。
但当我们去求告神的时候。
也许神会让你想起你也曾经得罪过别人，但是别人原谅了你。
可能会神会使到你记起你以前曾经得罪过人，人家也都是原谅了你。
所以你心里面就有一种力量去愿意饶恕那个人，
所以咁你嘅心里边有一种力量，愿意去饶恕别人。
那么神会给你一个机会，
神会俾你机会，
你照着去做，这个叫做认知。
如果你照着去做，呢、这个叫做认知。
这里有三样东西：信心、德行跟知识。
呢有三样嘢：信心、德行同埋知识。
这三样东西的顺序很有意思。
呢三样嘢嘅次序好有趣。
一般的人。都是先有知识知道了，然后去行，然后才相信。
通常啲人做嘢咧，都系有对呢样嘢有知识，然后先至去行。做得多啦，咁佢有信心。
但是属灵的事情刚好相反。
按属灵嘅事情啱相反。
神要我们先对他有信心。
神要我哋先对佢有信心，
然后我们接着去照他的话做，
然后照住佢讲嘅话去做，
我们才有知识，才能够明白。
咁我哋先有知识，先至可以明白。
所以你看，先信，然后行，才知道。
如果你睇到我哋先将系信，然后去行。
为什么神这样子的跟我们不一样呢？
为什么人跟我们这么不一样呢？
因为神比一切都大，他在控制着一切。
因为神比我们都大，他在控制一切。
所以你若是想说明白了这个基督教的道理，然后我再去试一试看，我才愿意信，那你完全错了。
所以你说我愿意去、明白这个基督道理，然后慢慢去尝试，那你就错了。
你是一辈子都不可能信的。
你是一辈子都不会信的。
第四件事情是节制。
第四件事是节制。
节制不是刻苦自己，
节制不是刻己自己，
或者是限制别人，
不是限制别人。
节制乃是愿意为主的缘故，我们不过分的去做任何的事情。
节制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们不会过分做任何的事。
祷告是一件好事情，
祷告是一件好事。
如果别人急着要去赶车，你拉他来祷告，那就不对了。
如果人家赶着去搭车，你要拖着他来祷告，那就不对了。
年轻的时候谈恋爱，男女两个谈的都不想分开。
年轻时候谈恋爱，讲到谈到难舍难离。
其实那是没有节制啊。
其实呢个系冇节制，
因为把爱都用掉了，以后结婚了就没有爱了。
因为将谈恋爱时将爱用清咗，结咗婚之后就冇爱了。
我们做凡事都应当有节制。
你做凡事都应该有节制。
第五是忍耐，
第五系忍耐。
忍耐就是持续的意思。
忍耐就是持久的意思。
如果你能够节制，但只能够节制一次，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能够节制，但只可以节制一次时，有什么意思呢？
忍耐就是持续下去，
就是要持久下去。
忍耐是绝对可以操练出来的。
忍耐是绝对可以操练出来的。
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都要到成功岭去接受这个军事的训练。
好似我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都要去成功岭接受军事训练。
刚入伍的时候呢，做五个伏地挺身就做不下去，就要倒下去了。
初入营的时候做了五下掌上压，已经累喺度了。
但是两个月之后，50个伏地挺身轻松得很。
但系几个月之后可以做50个掌上压都冇问题。
为什么？这个是操练出来的。
点解呢？因为操练出来的。
今天夫妻两个人吵架，为什么不能够忍耐？
今天夫妻之间喺度嗌交，点解唔可以忍耐？
因为从来没有操练节制。
因为从来冇喺度操练节制。
你不操练节制，你就不可能有忍耐。
你唔操练节制就唔会有忍耐。
所以我们对主发生了信心。
所以我对主所发的信心，
我们愿意照着主所要求我们的去做，
我们要跟着主对我们的要求去做，
我们就开始明白主在带领我们，
我们开始明白主在带领我们，
我们就开始练习节制，
我们开始练习节制。
很快你的忍耐就发生了，
好快就你忍耐就会产生出来了。
然后跟着来的就是前进，
然后跟着来是前进。
前进刚才说就是像基督一样，
前进就是刚刚说的，就是
那意思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
意思就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
使我们对神产生一种敬畏，
使我们对神产生敬畏，
叫人能够看见像黑暗当中的光一样，
使人看到我们好像黑暗里面的光一样。
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些的人，
在教会里面你可以发现有这样的人，
也不是牧师传道人长老执事，
他不是牧师传道人长老或者执事，
也不是大公司的老板有权有势，
也都不是大公司老板有权有势，
但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让你想到神，
但你跟他一起相处的时候他会使 你想到神，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自然想跟他谈属灵的事，
你跟他一起的时候会很自然地想跟他讲属灵的事，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他的身上看到一个敬畏神的心，
因为你在身上看到一个敬畏神的心。
前进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
前进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
让我们产生对神的一个敬畏，
所以我们产生对神的一个敬畏。
下面他说爱弟兄的心，
跟着他下面说爱弟兄的心，
原文一个字就是 Philadelphia， 就是费城这个字
Philadelphia， 也都是费城这个名，
这个是弟兄的友情，
你是说弟兄之间的友情，
是指的弟兄姐妹之间那种手足之情，
是说到弟兄姐妹之间的手足之情，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生命，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生命，
所以我们能够互相的帮助，
所以我可以互相帮助。
有一次牧师在天上讲一个在讲台上讲一个题目，天上看你们有没有睡着而已。有一次他讲的题目是天上的相聚，
有一次牧师在台上讲话天上的相聚，
讲完了之后呢，在奉献箱有一张纸条是给牧师的，
讲完之后呢，他发觉奉献箱里面有一张纸条是交给牧师的，
那纸条上写请牧师下次讲一讲地上的相聚，
他说下一次麻烦牧师讲讲地上的相处，
因为我来教会两个多月没有人跟我讲过话，
因为我来教会来了两个月但没有人跟我讲过话。
弟兄姐妹，你们今天可以留一张纸条在奉献箱里说请牧师讲一讲地上的相聚，
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可以这样做。
最近我们有人参加这个婚礼，
最近有弟兄姊妹参加了婚礼，
对于这个婚礼的安排有很多人不满意，
对于这个婚礼的安排有很多人不满意。
当然我自己做传道人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醒当事人，
当然我作为传道人我也都是有责任，因为我没有提醒当事人，
但是对方确实有他的苦衷，
但对方确实有他的苦衷，
因为有很多的人要参加，所以就想用一个新颖的办法来解决，
因为很多人有很多宾客，所以他用一个 新行的方法来解决，
但是弄巧成拙让很多的人不满意，
但是弄巧反拙结果使到很多人不满意。
其实这是一个我们操练 Philadelphia， 我们操练弟兄彼此相爱的机会，
其实这个是我们互相在操练这个 Philadelphia 弟兄姊妹之间的爱的机会，
我们应当彼此的宽容，
我们应该彼此宽容，
有什么了不起呢？
有什么要紧要呢？
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七节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路加福音十四章第七节耶稣讲一个比喻，
耶稣看见所请到婚宴当中的有愿意想抢首位的人，
他讲到婚宴里面有些人是不想坐抢着坐首席，
就对他们说，
就对他们说了，
他说你们被请到 Mason 去参加婚礼的时候，
他说当你们被请到去 Mason 参加婚礼的时候，
请不要抢到前排沙发椅去坐，
就不要抢到去头一排那些沙发椅去坐，
可能有外来请的客人跟家人来，
可能有外来的客人的家人来到的时候，
他们被请到前排去坐就把你赶到后面了，
他们 当会请到第一排坐的时候你就会被赶到后面了，
你就羞羞惨惨地退到末座去了，
那你会羞羞惨惨地去到末席那里，
所以你被请的时候你要坐在后面的铁椅子上，
所以你被请的时候要坐在后面的铁凳那里，
好叫那请你的人说，我们前面还有空的沙发椅，请你坐到前面。
等到主人说，我们前面还有沙发椅那里，可以 请你上来坐。
那时候你就有光彩了。
那时候你很有光彩。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
自卑的必升为高。
其实是不大的事情。
其实这个不是一件这么大件事，
因为我们把自己看得很高，
因为总是因为自己将自己看得很高，
所以当我们被放得低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不高兴了。
所以我们放是稍微放低的时候，那我们就不高兴了。
要有爱弟兄的心，
我们有爱弟兄的心，
知道连这样的事在耶稣的时代都发生，
因为知道这些事在耶稣的时代已经也都发生过。
在我们当中发生有什么关系呢？
在我中间发生有什么关系呢？
下次我们都学会了，我们在主面前还是自卑一点好。
我都学会了，下一次我们在主面前都是学会自卑一点。
去了都坐后排，坐铁椅。
去婚礼的时候都坐后面。
第八，要有爱众人的心。
第八是要讲要爱众人的心。
原来这个字呢，就一个就是 agape， 是爱。
原来这个字是有一个字叫做 agape。神的爱，
这是一种牺牲的爱，舍己的爱，最高的一个层次的爱，
牺牲的爱，舍己的爱，最高层次的爱。
主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一切都深猛。
主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比我这，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
主耶稣就是用爱众人的心，爱这个字来要求彼得。
耶稣就是用这个阿加皮这个字来爱众人这个心来问彼得。
但彼得说，我只能够用 Philadelphia 的 Philio 那个字来爱你。
但彼得说，我只能用爱弟兄 Philio 这个字来爱你。
但是后来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彼得明白了。
但后来耶稣复活之后，彼得明白了。
当圣灵降在彼得的身上，彼得明白了。
当圣灵降在彼得身上的时候，彼得明白了。
最后他为耶稣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那个是 Agape 的爱。
最后彼得是为耶稣殉道而死，这个就是 Agape 的爱。
这八种的品格其实是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表现出来的生活。
第八个品格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表现出来的一个彰显。
那个起点是接受基督的生命。
那个起点是接受基督的生命。
然后我们就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然后我们有什么结果呢？
第一章第八到十一节。
第一章八到十一节。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国。这里讲到，当我们按照神要求的去操练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三样事情。
当你讲到，当我按照神的要求去操练的时候，我们得到三样嘢。
第一就是能够结果子。
第一能够结果子。
结果子是生命成熟的表现。
结果子是生命成熟的表现。
假花很漂亮，但是它不会结果子，因为没有生命。
假花好靓，但佢唔会结果子，因为佢冇生命。
种下去的果树，它要成长到一定的程度，它才会结果子。
种落去果树，佢要成长到一个一定嘅程度，先至可以结果。
不肯结果子，是因为它有病。
唔可以结果子，因为佢有病。
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属灵是需要去操练的，我们才能够到时结果子。
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灵性是需要操练才可以为神结果子。
如果我们不每天的来亲近神读经祷告，
如果不是每天来亲近神读经祷告，
如果我们参加聚会也是三天晒网两天打鱼，
如果我们参加聚会都是三天晒网两天打鱼，
如果我们参与教会的事也是只选那些我自己喜欢对我有趣的事，
如果我教会服侍都是选那些对我有兴趣才去服侍，
这就是没有属灵的操练，
这个就是没有属灵的操练，
你就没有办法成长，
你没办法成长。
彼得说，那个就叫属灵的眼睛瞎了。
这个彼得说是你属灵的眼盲了。
第二个，我们照着神的话去操练，就会永不失脚。
第二个好处，我哋系如果知道神嘅话，去操练我就系会永不失脚。
失脚当然是跌倒了。
失脚即系跌倒咧？
被环境所击倒，
被环境所击倒。
有位弟兄，他的孩子参加阿瓦纳。
有一个弟兄佢细路哥参加阿瓦纳。
星期五我们儿童的节目。
呢就系我哋儿童嘅节目。
有一次，他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起了冲突。
有一次，佢细路同别人嘅细路起咗冲突。
对方的家长也在阿瓦纳里面做老师。
对方的家长也都在阿瓦纳里面做教书，
所以就责备了他的孩子。
所以就责备了他的孩子。
他知道了以后非常生气。
他知道之后就非常生气。
那么他就不再来聚会了。
再不来聚会了。
我去看他，他也不要。
我去探他，他也都不再不来。
被环境击倒了，非常可惜。
被环境击倒是非常可惜。
有一位姐妹，她知道自己得了癌症。
有一位姐妹知道她自己得到癌病，
别人都为她很紧张难过，
别人都很为她紧张难过，
但她自己却十分的轻松。
但她自己本身十分的轻松，
她说反正都在神的手中，
她说反正都是在神的手里面，
照着医生的指示去做就行了，
跟着医生的指示去做就对了。
这个就是靠着主站立得住，
这个就是靠着主站立得住。
这种的信心是经过操练而成的，
这个信心是经过操练而成的。
因为我看他过去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
因为我睇佢过去以往，佢根本唔系一个咁嘅人。
操练之后，我们才能够进神的国。
操练之后，我先可以进神嘅进神的国。
我们常常想进天堂的资格是什么？
我想到谂入天堂嘅资格系乜嘢呢？
其实这里不是在讲得救不得救。
其实呢度唔系讲得救与不得救问题，
不是在讲进不进得了天堂。
你知道唔系讲入唔入得天堂嘅问题。
这里说你要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
呢度讲到你要丰丰富富入神的国。
你知道有一些人得救是从火中经过一样，烧得光光的。
你知道吗？有人入天国是好像像被火烧过一样啊，光秃秃的。
在这个世界上拼命的工作，努力赚钱。
喺呢个世界上拼命工作，努力赚钱。
盖了大房子，买了新车子，
起咗大屋，买咗新车，
在银行里面存了好多的黄金，
银行里边存咗好多黄金，
但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点都带不走。
但佢离开世界的时候，一啲都带唔走。
甚至你拥有广大的土地，你剩下最后也不过三尺乘六尺。
就算你有好多地土，最后你所需要嘅只系三尺乘六尺而已。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操练品格的基督徒，
但如果你一个操练品格的基督徒，
你可以把你的信心、把你的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心、爱众人的心都带进天国。
你要将你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爱众人心都带进天国里边。
那么你怎样不是一个丰富的人呢？
咁你点会唔会成为一个丰富的人呢？
彼得说：“我们要常常的互相提醒。”
彼得话：我要常常互相提醒。
第一章第十二节。
第一章十二节。
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着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当然，这帐篷是指的彼得的身体。
当然，这个帐篷是指到彼得的身体。
彼得他是苦口婆心的劝弟兄姐妹。
彼得在那里苦口婆心地劝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都是很健忘。
因为我们在那里很健忘。
有人跟牧师说：“牧师啊，你讲到常常重重复复，怎么越来越老太婆了？”
有人对牧师说话：“牧师啊，你讲到常常都是重重复复，你好像老太婆了一样了。”
其实我是常常提醒你们。
其实我是在那里时常提醒你们，
但我不是说我离世的时候快到了，
这个不是 说我离世的时候就到了快到了，
但是我们需要彼此激发爱心，
但我们需要互相彼此激发爱心。
如果我们基督徒在一起，我们谈的跟世人一样，谈天谈政治谈运动谈这个谈世运谈所有这些，很可惜。
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相处的时候所讲的东西都是跟世人一样，讲讲波讲运动讲讲政治，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
我们应当讲一讲最近神在我身上做了什么事。
我应该讲最近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作为。
我又学会了什么功课，操练了什么事情。
我学会了什么功课，操练了什么。
因为这些事情能够激发我们追求主的心。
因为这些事可以激发我们追求主的心。
彼得常常的回想他当初与主耶稣在山上变相山上的情景。
彼得时常想起他在变相山上后的情形。
因为那个美丽荣耀的景象使他的心得到兴奋。
因为这个美丽荣耀的形象使他心得到兴奋。
所以十六节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的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华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的。
这位经文是十六至到十八节。
这一段经文非常宝贵，是因为天父为基督耶稣做见证。
这段经文是非常宝贵，因为天父是为耶稣做见证。
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天父说，这个是我爱子，我所喜悦的。
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
有一天我都要站在神的面前。
那时候主耶稣会对你怎么说呢？
那时主耶稣会怎么对你说呢？
啊，进来吧，你刚好够资格。
他说，你进来吧，你刚刚合格。
或者说，哎呀，进来，我们这里正少一个扫地的人。
或者说，你进来天堂吧，我们刚刚缺少一个扫地的人。
还是他说，进来吧，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可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或者神会跟你说，主耶稣跟你说，你进来吧，你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可以一起享受主的丰富。
末了，彼得提醒我们不要随意的解释圣经。
在做两位的时候，彼得提醒我们不要随意解释圣经。
所以他说第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定的预言，如同光照在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要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这里讲到诚心的出现。
在十九节那里讲到神星的出现。
有人指着说这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这里有人讲话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但更好的解释应当说是主耶稣在我们心中如晨星发亮的时候。
但更好解释就是主耶稣在我们心里面好像晨星发亮的时候。
接下去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诗意解说的，因为预言是从来没有出于人意，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里告诉我们圣经是不能随便解释的。
二十和二十一节都说圣经不可以随意解释。
那我们查经的时候大家讲来讲去这个意思那个意思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查经的时候大家在讲来讲去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所讲的是我们个人的体会。
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我们所讲的是我们个人的意见。
但是我们在解释这个经文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应当参考从古到今别人是怎么讲的。
所以我们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应该参考别人从古到今是对这段经文怎么解释。
换句话说，这个神学的基础还是有必要的。
每个人说神学基础是有必要的。
但更重要的不是研究这个道理，
但最重要不是在研究这个道理，
而是能够让诚心在里面心里面发现，
然后 让这个诚心在你心里面发现。
换句话说，让主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里面发光。
每个话就是让耶稣在你的心里面发光。
那个诚心出现是因为快要天亮之前那天上的星显得特别的亮。
这个神星出现就是在就来要天光之前，在这个黑暗里面这个神星显得特别的光亮。
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完全不讲真理的时代中，
在这个黑暗的时候完全不讲真理的时代里面，
我们里面应当有诚心，
我们里面应该有这粒神星在这里，
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内中心中的光，
成为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光。
我们需要把神的话实践在生活里，
我们应该将神的话实行在生活里面。
信心是神给你我的种子。
信心是神给我的种。
神赏赐给我们是叫我们拿去种下来然后让它成长。
神给我们种是要我们拿出去种出来让它成长。
神给我们很多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
神给我们很多应许都有条件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操练这些基督徒的品格，
所以我们要去操练这些基督徒的品格，
然后一个前进的结果才能够为主结果实，
然后一个前进的结果不但能够为主结果，
叫我们不失脚，能够欢欢喜喜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
还要可以叫我们不会失脚，还要叫我们丰丰丰富富这样入神的国里面。
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彼此的提醒激发爱心，免得我们在恩典当中堕落。
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提醒激发爱心，免得我们在恩典里面堕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